杜范，字承之，是黄岩人。少年时跟随他的从祖杜弼、杜之人游学，他的从祖曾向朱熹学习，到杜范时学问更加显著。嘉定元年考中进士，被调任为金坛尉，又调任婺州司法。绍定三年，主管户部价格文字。六年，升任大理司职。端平元年，改授军器兼程。第二年，入朝应对，说：“陛下亲自处理国家大政，至今已有两年。如今不仅没有看到更新的效果，反而有人渐渐生出不如从前的忧虑，导致弊病必定有根源，挽救弊病必定有根本。积累了三四十年的腐败习气，浸染熏蒸，一天天加深，一天天腐烂，有些地方已无法挽救，其根源不过是一个私字罢了。陛下固然应该承接这弊病的根源，使私意彻底清除，但以天位之重，或许还隐藏着私人的遗憾。天命有德之人，或许还滥施私下的给予。天讨有罪之人，或许还受制于私情。左右近臣的话，或许沉溺于私下的听闻。土木无益的工程，或许奢侈于私下的花费。隆厚礼仪以尊崇贤人，却任用不尽。温和言辞面色以接纳谏言，但施行却很艰难。这是陛下的私心还未去除。和中共济的美德不显，同僚间的心意不融洽，在执委签署敕令，事情事先不知道。同堂决断事务，没有人表示可否。正义充满朝堂，但施行却取决于私见。主委贤人在列，但密谋却决定于私门。这是大臣的私心还未去除。君主的私心和宰相的私心还有未去除的，那么颁布的教条只是虚文。近来召用名儒，阐发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的学说，有好议论的人就跟着诋毁讥笑他们。陛下一旦被他们的话迷惑，就有厌弃儒学的意思。这正是贤与不孝进退的关键，天下安危所系。希望陛下将他们所讲明的道理见诸施行。改任秘书郎，不久受任监察御史。上奏：从前权臣所用的台谏必定是他的私人，约定的话已经说定，然后发出任命。他们所弹劾攻击的全都秉承封旨，因此纲纪荡然无存，风俗大坏。陛下亲政，首先任用洪自魁、王燧，痛加矫正击毙、斥退奸邪之人。然而在朝廷之上，牵制仍然很多。说到贵敬之人，有时委婉回护，而先请求辞路。事情有掣肘，有时彼此调停，而最终收回论罪的奏章。也有弹劾的墨迹未干，就已颁布升迁的任命。淘汰不久，就很快得到美观。从此台谏的风采，往日昂扬振奋的日渐消损。朝廷的纲纪，往日渐渐振兴的日渐败坏。李宗深以为然，又上奏九江守臣何炳年老不足以防备风寒，事情搁置未实行。杜范再次上奏，一个守臣未罢免是小事，台谏之言不被实行是大事。阻止台谏之言还可，至于陛下的旨意被隐匿而不实行，这难道是励精亲政的时候应该有的吗？丞相郑清之看到后大怒，五次上章请求离职，有危机将发，捧笔获作的话，并且说杜范顺承封旨，粉饰陷害。杜范于是自我弹劾，说宰相与台谏官职有尊卑，而是关联一体，只应当同心为国，怎容许以私害公？执行的是宰相，进言的是台谏，执行的难道完全合乎事理？进言的或许不免于攻击诋毁，清明之朝，这只是常事。古时大臣想要扶持纪纲，所以必定重讲台谏，听说有因进言而戴罪的，没听说有忌讳进言而含怒的。从前权臣所用的台谏必定是他的私人，陛下更新数政，而台谏都出于亲自提拔。如果朝廷不想臣说他的亲故，钳住臣的口，夺去臣的气势，那么与从前用私人有什么不同？不知道所谓承顺风指的是谁，粉饰陷害的是什么事？请求检视臣的前奏，赐臣罢黜，以顺从臣退居乡里的愿望。当时郑清之望自邀取边功，用兵和落兵民死者十数万，资粮弃甲全部丢弃给敌人，边境骚动，中外大困。杜范率领全台议论此事，并说置至私的诈谋欺罔皇上。于是凡侍从近臣中不合时望的奸私 郡守中贪暴害民的都依次论罪斥退。郑清之更加记恨他，改任太常少卿。轮对时说，今日的弊病没有比贿赂交结之风更大的。名誉已高的人买通左右近臣的赞誉以巩固宠幸，仕途未达的人只求阶梯以晋升，边境的帅臣黄金不行于反间，而用来探刺朝廷，后刺不忧给士卒，而用来交结权要，以致赏罚颠倒，威令轻慢亵渎，罪贬的人拒命而不行，弃城的人巧计以求免，统领援兵的人召乱而肆意劫掠，担当重任的人仗势而夺取，下至禁军骄悍难治，监军群聚互相劫掠。希望陛下不要因小恩而废大义，不要因私情而挠功法，严厉约束宫禁，不让片言得以进入内廷，禁约宦官，不让谗谄得以受其奸。杜范自入台谏，多次请求辞路，至此又五次上归田的请求都不被允许。升任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。援兵攻略江陵，杜范请求屯兵旗，黄以防窥伺长江，并且命令沿江帅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加重其权，命令淮西帅臣紧急调兵拨粮以援救江陵。受任殿中侍御史推辞未获准，于是在讲言上奏，臣曾冒任耳目之际总是触无宰相，以致烦劳陛下委屈调护，如今又让臣居于往日如芒在背的地方，难道因为臣杜绝私交而臣的话还有可取吗？还是因为臣的逊懦之志易于调护，而姑且让臣充数？古时君主对于政臣不是高兴而听从，就是勉强而依从，否则疏远他，没听说有不用其言而再用其人的。陛下自端平清正以来，召用正人以振兴抬纲，不久就有委屈调护的弊病，他们所惮积的有的牵制而不实行，他们所斥逐的又因缘以求禁用。臣在入台之初已经极力言之，不仅不革除，而弊病更加严重，甚至结贴而文理不全，改写而台印没有，中书不敢直奏，看到的人为之质疑。不想圣明之时，其弊尽至于此。陛下认为其言不可用，又从而越级升迁，那么台谏之官专为仕途的捷径。陛下只知崇讲台谏为圣德，而不知祖义直言为弊政，那么陛下外有好谏之名，内有拒谏之实，天下岂有虚名可以掩盖实质？杜范起初以不得其言不离去为恨，至此便极力进言台谏失职的弊病。当时湘蜀都已败坏，江陵孤危，两浙震惊恐惧，他又进言郑清之妄起边信，几乎危害宗嗣，以及他的儿子昭权纳贿，贪冒无厌，盗用朝廷钱帛以换取外国货物，并且有实状，并说签书枢密院事李明富与史英武、彭大雅以贿赂交结，屈为之地。李明富既不顾念父母之邦，又怎会有陛下的设计？皇帝因郑清之是前底旧臣，李明富未见大罪，没有立即施行，杜范也不入台。皇帝催促他，杜范上奏，李明富不走则臣走，怎敢入今年？正要在上奏，李明富上书自辩，说台臣论臣，不知所指何事，难道因臣曾主张合议吗？幸未斥退，那么安定国家，有利社稷，死生已知，否则无家可归，只有偏州五湖罢了。杜范又极力说他寡廉鲜耻，不久全台弹劾他，太学诸生也上书交相攻击。李明富将要出关，皇帝又派使召回，杜范又与全台上奏，李明富为宰执，所交只有史英武、彭大雅，此类人相互阴谋，不过是贿赂进席，蒙蔽上厅，以暗中图谋相位。陈敬见他自己辩解的奏章，见他交斗边臣以开启嫌隙，妄言合战以肆意挟持，而且说蜀地已经破荡而想泛舟五湖，又以安国家立社稷自任，不知李明富久居政府，如今又有什么安定有力的策略？欺君罔上，无所不至，如臣等言对，即请施行，所言不对，请求早日罢斥。改任起居郎杜范上奏，臣论李明富未见施行，忽然受左使之命，则是所言不当，姑且表示忧声。臣前者曾奏台谏，但为仕途捷径，起初无意朝廷纪纲，自己说自己倒，臣的罪大了，立即渡江而归。受江东提点刑狱，不久改至西提点刑狱，杜范极力推辞，而李明富也出守越州。嘉熙二年 差遣之宁国府。第三年道郡正值大旱，杜范便以便宜形式发放长平仓粮，又劝告寄居的妇人有激素的发放，百姓赖此得以安定。刚到仓库多空，不久米余十万斛，钱也有数万，全部用来代缴下等民户的赋税。两淮金陵渡江的很多抢劫，其首领张世显尤其勇悍，聚集3000余人到城外。杜范派人犒赏他们，让他们不要骚扰以等待处置，张世显却暗中存窥伺城池之意。杜范用计擒斩了他，发配其部众让他们回去。四年还朝，首先说旱灾接连到来，百姓没有一粒粮食，纸币滥发贬值，物价飞涨，行都之内气象萧条，左浙进击，饿死者满路，流民充斥，未闻安吉的政策，抢劫成风，已开动武的萌芽，这是内忧已经紧迫了。新起的北兵乘胜而善斗，中原群盗假借名义而崛起，攻我巴蜀，据我荆襄，扰我淮地，近来又有魁侠以窥伺鼎离疆场之臣，放肆欺骗，胜则张扬而邀功，败则掩盖而不言。假使城上刘吾辈做饮马长江的谋划，谁能抵挡？这是外患已经很深了。人主上是天，下靠民。近来天文事变，妖秽土芒正当冬天而打雷，已入春而下雪，海潮冲击都城，赤地几乎遍及荆棘，这是不得于天而天已发怒。人死于战乱，死于饥荒，父子相弃，夫妇不相保，怨气满腹，怨言载道，等死念头一萌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，这是不得于民，而民以生怨。内忧外患交相到来，天心人心都失去，陛下能与二三大臣安居于天下之上吗？陛下也曾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吗？大概自从从前权相表面上进献妾妇的小钟，暗地里窃取军人的大权，以声色完好在内蛊惑陛下之心术，而废置生杀，一切为其意所欲为，以致纲纪衰颓，风俗颓靡，军政不修而边备废缺。凡今日之内忧外患，都是权相30年酿成的，如同养护庸居，等待时机溃决罢了。端平号称更化，而居相位者不是合适的人，不能改变旧弊，败坏污秽，甚至更严重。从此圣意惶惑，不知依靠谁，反而以彼为德而不为仇，以彼为功而不为罪。于是天对陛下的期望落空，而变异怪象出现了，人对陛下的期望失望，而怨恨背叛形成了。陛下有敬天图，有执九针，有积息计，假使持此一念，振起青颓，应该没有困难。然而听道路上的人说，警惕恐惧之意只表现在外朝事政之时，而好乐之思多放纵于内廷烟泄之际，名为任贤，而左右近袭或许得以暗中离间，正是出于中枢，而御笔特奏或许从中批出，邪道的蛊惑，私亲的请托，蒙蔽陛下的聪明，转移陛下的心术。于是杜范离开朝廷4年了，皇帝抚慰慰劳非常周到，升任权力部侍郎兼侍讲。因久旱，又说陛下继承帝位20多年，灾疫浅告，无年不有，至今更加严重。陛下寻求所以应天的，将只限于减善撤越，分导群嗣吗？还是应当除此之外，反求诸己，不致力于反攻悔过，而只希望天怒消散，天下哪有这个道理？希望陛下彻底洗刷旧习，以更新天下，放出宫女以远离声色，斥退进袭以防避欺，省减服费以供给国用，减轻征敛以宽民力。而且储君未立，国本尚虚，请求选宗姓忠贤者养育在宫中而教导他。又说权法的败坏，朝廷既有唐除，又时常取不缺以训人情，士大夫既陷赃滥，又见货不经推刊而改正，凡此都是徇私忘公之害。不久又上书说，天灾旱灾以前本来就有，但仓库粮食匮乏，每月供应接续不上，一升粟米1000钱还在不断上涨，富户破产，十室九空，这是以前没有的，甚至全家饿死，相继投江，皆向聚众议论执政，军队中怨言不忍听闻，这是什么景象，却出现在京城这样的大地方？这西施稻米聚集的地方却千里赤地，淮河地区的百姓流离失所， 背着婴儿接连不断，想回去却没有地方，奄奄一息。如果边境没有战事，还可以相互依靠勉强生存，万一敌人骑兵冲击，他们必定逃奔南方，或者相互跟随投靠敌人，成为向导，巴蜀的覆辙可以借鉴。我私下认为陛下日夜忧虑恐惧，不得安宁，但宫中的宴饮赏赐没有听说有所减少，身边的嫔妃没有听说有所遣散，宦官近臣没有听说有所斥退，女道士请托没有听说有所杜绝，朝廷政事没有听说有所整顿，各官府的机弊没有听说有所清除。执掌国家大权的只徇私情，主管道义的只侵扰法律，国家大政相互争执而不决定，部门细务却随意施行，命令朝令夕改，法纪纲常衰败不存，没有一件事不弊病，没有一个弊病不极端。陛下为什么不震惊恐惧，自我反省，下诏朝廷内外臣民思考当前急务，如河道不通，军饷如何运输，这些旱灾欠收，荒政如何实行，财政空虚，敌本如何充足，流民失所，遣使如何安置，敌情难测，边防如何巩固，各要尽力思考，陈述维持危局控制变乱的策略。任命为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，又极力禁言宴饮赏赐不节制，修造不按时，玩忽敌寇放纵私欲等事，兼代理兵部尚书，改任礼部尚书兼中书舍人。淳佑二年升任同签书枢密院事。范进入兜堂后，做事得失，任命是非都直言无隐。丞相史松之外表宽容，内心记恨。四年升任同知枢密院事。因李明复任参知政事，范不屑与李明复共事，离职。皇帝派中使召回，并命令各城门不得放范出城。太学生们也上书刘范，而斥责李明复，并斥责史松之。史松之让谏议大夫刘敬之等弹劾范和李明复，范于是离开。恰逢史松之遭丧图谋起复未成，于是任命范为右丞相，范推让给尤四，不允许，于是尽力入朝觐见。皇帝亲笔书写开诚心，不公道，集重思广忠义赐给他。范上奏五事，一是端正治本，说政事应当常由中书省发出，不要让旁门左道窃取威服。二是肃清宫闱，说应当严格内外界限，使宫廷和官府一体。三是选择人才，说应当根据其特长任用，并久任其职，不要只遵守迁转的常规。四是珍惜名气，说文臣贴职，武臣隔位，不应当成为徇私卖恩的地方。五是节约财用，说应当从皇帝自身开始，从宫廷开始，从贵境开始，核查封装库和国用的收支数目，填补漏洞，寻求严策和纸币变更的项目，斟酌其利害。仍请求早日确定国本，以维系人心。当时亲王近期多求降恩泽，范引用前朝杜衍的例子，都封还，请求将唐厨的缺额归还吏部，以清中书的事务，只留书库、价格、经教及要地干官。人们都认为不便。太学生也上书说这件事，皇帝把上书给范看，范奏曰：三四十年权臣掌权，用公朝爵禄是私恩，取吏部缺额归唐厨，太学生们也习以为常，竟以近年弊政为祖宗惩罚。如果以臣言为事，上下坚守，则谄媚的人必然多而诽谤者息矣。不久，复选调的人没有滞留，和资格的人得到好缺，众人才服。皇帝命宰执各条臣当今立病与正事可行者，范上十二事，说公用社，希望进退人才都参用国人的议论，则成系钻营的人无处下手。说储才能内而朝列，则储备宰执于侍从台谏，储备侍从台谏于清监郎官，外而守帅，则以江面的通判为幕府郡守的储备，以江面的郡守为帅捆的储备，其他职位都这样，如此则临时没有乏财之忧。说言荐举，应当诏令中外大臣，凡荐举必须明注职业、公状、事实，不许只做褒辞，朝廷记录，如果不如所举，并罚举主，仍诏令侍从，台谏不许为人求荐举。说成赃贪，自今有以赃罪案上，即行下勘证，国有赃败，必绳以祖宗之法，无实际而兼私妄以赃罪污人者，也酌情责罚。台谏封文言及赃罪，也行下勘证。说专职任 吏部不可兼给，设金引不可兼户，吏金言也必专官。说九任使内而财富欲送全选与其他凡具之职，必三年而后迁，外而兼司郡守，也必使之在任，其不能者则立即罢斥。说一侥幸不告中外，各务职业，朝廷不以弊利而过恩，宫廷不以私业而废法，勋旧之家，敌地之妻，不以名气而轻假。说众捆计，说选军时，说招土豪，说以仿祖宗方田之志，殊为沟绪，纵横经纬，各相贯注，以凿沟之土，积而为境，使不得并配而驰，结阵而前。如曹为守陕西之志，则戎马之来，所至皆有阻限，而沟之内又可以耕屯，胜于陆地多矣。说治边理财，实为当今急务，有名于治边，善于理财者搜访以闻。当时孟拱全重兵久居上流，朝廷素疑其难治，治事以书来贺。范复之曰：古人为将相调和，则是欲富，自此但相与同心殉国，若以树相龙驾，非范所谢为也。拱大感服。未及大元军大入五河，绝中流，至营栅，且以重兵坠合肥，令不得相援，为必取寿春之计。范命为阳鄂主二帅各调兵东西来应，足以结文。范济公行赏，莫不取当，军士皆悦。未及卒，赠少傅，是清县。其所著述有古律诗歌词五卷，杂文六卷，奏稿十卷，外志三卷，禁故事五卷，经言讲义三卷。杨戬，字敬仲，慈溪人，乾道五年考中进士，授富阳主簿。恰逢陆九渊路过富阳，问答有所契合，于是定下师徒之礼。富阳百姓多经商而不知学，杨戬兴学养士，文风更加兴盛。任绍兴府司礼，暗喻必清灵，端正沉默的听，使其自吐露。岳陪都台府鼎立，简中平无偏，只从礼。一府吏处怒帅，率令审讯他，简说无罪，率令审讯平日。简曰：吏过怎么能免，今日实无罪，必斋往世治之法，某不敢奉命。帅大怒，简取告身纳之，征御吏。长平使者朱熹推荐他，先是丞相史浩也曾推荐简，差这西府干，对尹张敬说：一趁凶岁戒备不虞。于是令简督三将兵，皆以恩信，出诸葛亮正兵法习练，军政大修，众大和悦，改之圣县。丁外间扶除知乐平县，新学训示，诸生闻其言有气下者。杨十二少年为民害，简至狱中，欲以祸福，显感悟，愿自赎。尤氏一人以宋为耻，夜无道景，路不拾遗。绍熙五年，召为国子博士。二少年大帅县民随出境外，呼曰杨父。会赤丞相赵汝愚，祭酒李祥抗张便之。简上书言：左者危急，军民将溃乱，社稷将轻危，陛下所轻贱。汝愚冒万死一危为安，人情妥定，汝愚之中，陛下所心之，不必申辩。臣为祭酒属，日以义训诸生，若见利忘义，未害忘义，臣耻之。未己亦遭斥，主管重道观，再任转朝奉郎。嘉泰四年，赐妃衣盈余，朝散郎，权发遣泉州，以言罢，主管先都官。嘉定元年，宁宗更化，授秘书郎，转朝请郎，迁秘书省著作左郎兼权兵部郎官。转对即言金国之要，米灾利，消祸变之道，北境传送，谓之替起。赵以汉皇求直言，简上封事，言汉皇根本尽在人心。兼考功郎官，兼礼部郎官，受著作郎，降作少监。入对答问往复，漏过八课，上目送九之。兼国史院编修官，兼实录院检讨官，以面对所陈未行，求外补，知温州。遗文首罢祭籍，尊敬贤士。司撮五百位群过境内，分司干官袭永嘉卫及水寨兵补之。寻卫部白俊简经曰：是可轻动乎？万一赵乱，宜朝廷忧。兵之节制在俊将， 为节制是不言天子命，为节制应斩。见其力寻未停下，赵贵守两行佳丽，郡官胜福利西叙，属其罪，命斩之。郡官交禁未至悔罪意，良久得势，奏罢分司，其纪律如此。欲官至民田赋其职，简追其利则之而常所负。世家地宅帐关河，即日撤之，城中欢涌，名扬公河。帝遣使至郡稽查，使于简为先士器，出郊营不敢当，从见到走州入客位。简闻之不敢入，往来传送数次，乃驱车返。将将车，使者驱出利己门外，简亦驱出利使者外，顿首言曰：“天使也，某不敢不速。”使者曰：“弃家子，礼有长尊。”简曰：“某守臣。”使者嫌天子命，汝临必义，天使也，某不改不速。遂从西翼斜进，离北面东上，简行则长西，不则后。即皆莫敢生，以乃同生自西皆，足敌敌莫敢就主席。使者曰：“邦君之庭也，礼有长尊。”简曰：“春秋亡人虽微，立书大国之上，尊天子也，况今天使乎？”持之一间，使者辞义立，如是数刻，使者之不可辩，乃曰：“某不敏，敢不敬承执世尊天子之意。”即一而出，既就馆，简乃以兵礼见，以典旷爵，邦人创建之，莫不渠然耸观，屏息立。简在郡连简自将，奉养匪薄，常曰：“吾敢以赤子高血自肥乎？”驴相拥慕无份争生，民爱之如父母，闲话向视之。千驾不员外郎，老至扶拥原道，倾城哭送。入对言：“尽扫洗顺恶逆之私情，善政尽举，弊政尽除，民怨自消，祸乱不作。”改工部员外郎，转对又以则贤九任为言。千军期间兼工部郎官，转朝奉大夫，又千将作监兼国史院编修官，兼实录院检讨官，转朝散大夫。今人大饥，来归者日以数千万计，边吏临淮水设之。简凄然曰：“得土地易，得人心难。渤海内外皆无赤子，中土故民，出涂炭，投辞父母，故尽斗生素而迎杀之，其托死乃素得死，岂相上帝随四方之道哉？”即日上奏，哀痛言之，不报。会有疾，请去议吏，乃以执保摩阁主管御局官，升职保文阁主管明道公，密阁修撰主管千秋洪喜官，特授朝请大夫，右文殿修撰主管洪庆公，赐紫衣金鱼，进保摩阁待制，提举洪庆公，赐金带。李宗即位，进保摩阁执学士，赐金带。保庆元年，转朝议大夫，慈溪县南巡狩华文阁执学士，提举右神官，奉朝请。赵入见，简履辞。受富恩阁执学士，累加中大夫，仍提举洪庆公，寻以保摩阁学士，太中大夫致仕，卒赠正奉大夫。简所撰写的著作有甲稿、乙稿、官记、婚记、丧礼家记、家祭记、试菜礼记、十余家记，还有几义、启弊等书。他论述治国最紧迫的事物有五项，其次有八项。第一是谨慎选择左右大臣、近臣、小臣；第二是选拔贤才，并让他们长期担任中央和地方官职；第三是废除科举，推行乡举里选；第四是废除佛道邪说；第五是整顿军队编制，修习诸葛武侯的正兵之法，以防备不测。其次紧迫的八项是：第一，招募士兵屯田，以节省养兵费用；第二，限制百姓田产，逐渐恢复井田制；第三，废除官妓户籍，允许从良；第四，逐渐取消和买、蛇舶以及各种无名赋税和酒类专卖，禁止聚众饮酒；第五，选拔贤士在大学中教导，教成后让他们分别掌管各州学校，又让他们各自选择同乡士人聚集教导，教成后让他们分别掌管其县邑的学校；第六，取用周礼及古书，聚会议论并详细研究其中今天可行的内容加以施行；第七，禁止淫乐；第八，编写书籍以削除邪说。这是杨戬的志向。 后来咸淳年间，制置使刘福在其住所建造慈湖书院。门人有钱石，钱石字子氏，淳安人，自幼奇特卓越，与众不同，读书不效仿世俗儒生的习气，凭借《易经》在曹司考试中取得第一名，随后断绝科举念头，专心研究理学。江东提醒袁府建造象山书院，招请他主持讲席，学者们纷纷兴起，正事也多有受益。郡守以及新安、绍兴的守臣都以厚礼延请，在郡学开讲。他的学说大体上阐发人心，议论宏伟，指摘痛切，听者都有所收获。丞相乔行俭知道他的贤能，特地向朝廷推荐，并说钱石一向富有才识，尤其通达事务，民间百姓的休戚利病，当时的是非得失，无不详细探究并熟知，不仅是通晓诗书，墨守陈言而已。钱石被授予秘阁校刊之职，诏令守臣将他所著的书籍进献朝廷。不久，他出外担任浙东仓木的辅佐官员，太师李兴传上奏召他任使馆检阅。轮对时，他陈述治国之道恳切深刻，都关乎圣贤的精微要义。不久，因国史弘纲未完成而请求离职，被授予江东帅署之职，然后回乡。他的著作有《周易释传》《尚书演义》《学诗管见》《春秋大旨》《四书管见》《两汉笔记》《蜀赋集》《冠婚记》《百行冠冕集》。保佑年间，郡守季雍在学宫中为他设立祠堂。张福字子密，慈溪人，庆元二年考中进士。按照旧礼，前底出身的进士可以升迁名次，但张福没有自行陈述，被授予周教授之职，担任浙东帅署。帅府催缴新昌的旧欠赋税，张福写信劝谏说，越地百姓贫瘠，应当安抚体恤，如今下税应当放宽期限，使田地间长期饥饿的百姓稍微恢复损耗的气血，还能追讨旧欠吗？他坚决推辞，没有执行。张福主管户部价格文字，改任太学正。当时新进之人大多炫耀小财，危害大局。他在轮对时说，立国有根本原则，君主应当以静制动。如今的治国之道，有的近乎苛薄，违背人心，伤害国体，应当有所改革，使祖宗的法度始终如一才好。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张福升任太常博士，又升任国子博士。当时金朝即将灭亡，他趁机论述自治之道，说天下的治理必须有根本，城墙是用来抵御敌人的，如果沟壑中有流离失所的百姓，那怎么能抵御敌人？储备物资是用来防备祸患的，如果百姓饿着肚子盼望着却得不到食物，那怎么能防备祸患？如今的官吏懂得守边事务的人很多，但能明白立国根本意志的人很少，修整城墙，囤积粮草，倚仗这些而不顾恤百姓，那只是下策。当时因旱灾征求直言，张福立即上书说，上天的本心就是我祖宗的本心，多年以来有些事是祖宗所不敢做的，凡是祖宗时几经兴起而未成功，以施行又废止，开始因舆论而顺从，最终因国体而收回的，如今都毫不犹豫地实行了。凡是祖宗深思远虑用来消除厄运、遏止祸源、兢兢业业共同守护的，如今都因眼前便利痛快的谋划而改变了。议论的人只知道衰靡的风俗不可不振作，颓败的风气不可不整顿，却不知道振作整顿的方法最难施行于衰靡颓败之后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元气已经损伤而不能再受扰乱，人心刚刚复苏而不可惊动。况且发行纸币起初是为了方便百姓，朝廷既用专断之政来约束百姓，又用固定价格强迫百姓遵从，于是郡县之间骚动不安。监司、郡守中老成持重的人都被摒弃不用，而选用那些新进喜欢功名的人，他们见事则雷厉风行，遇事则果断裁决，事情尚未办成而根本已受损伤，国家未得利益而百姓已陷困苦，凡此种种都有损于祖宗仁厚的德政，这是旱情之所以越来越严重的原因。张福升任国子监丞，轮对时，他希望朝廷立主政论，不要让迎合之人得以钻空子。升任秘书郎，参与编修《宁宗会要》，兼任吴义王府教授，改兼庄文府教授，讲解《毛诗至中篇》， 请求将所读诸子改为读尚书。皇帝说，我本来是用诗经尚书成就临旨之美的。张福升任著作左郎兼全都官郎官。伦对时说，边防事务有两个弊病，告诫千条，仍担心被谬。一旨明白，仍有人违背。何不明确只是方向，而责令其成功呢？况且说战就应当了解敌方，说和就应当向敌方请求，只有守则需要向自身寻求。如果认为可行，就应当立足此说，明白告知天下，每天讲求防守的策略。总之，议论贵在统一，而如今弊病在于杂乱。用人不可以尝试，任人不可以自疑。朝廷只担心独立难胜，于是彼此分派，互不相助，人们各自抗衡，没有隶属关系，治治使之有虚名，便宜行事，反出于多门。总之，体制贵在统一，而如今弊病在于分散。张福升任秘书丞，改任著作郎，因病请求外调，出任南康知军。到任后，剖决羁押的诉讼，众人皆心悦诚服。前任知军陈密用7000名钱设置记名库作为铸城费用。张福到任说，不必从百姓身上取利，我捐10000名作为倡导，如果此后不断有人捐助，何愁事情难成。转运使用12000名钱在郡中设置平敌仓，张福又出资12000名加以增补，百姓因此受益。将要增建禁军营地，营地所占用的百姓土地，他拿出契约按原价偿还。调任楚州知州，又调任温州知州，他坚决推辞，于是执密阁主管千秋红喜官。在制治使幕中参议，使者崇尚威力，刚愎自用，不听劝谏，张福守正不阿，常常以宽大之道加以补救。又上书论述海防利害，主管御局官。端平初年，张福被召为国子司谒兼侍讲，禁读礼记。月令读到欲送毕端平这句话时，他趁机阐发其中的意旨。巴陵收复后，朝廷打算商议休憩奉安之事，但议论者意见不一。张福建议说，应当趁此时派遣官员整肃威仪，申明遵循旧制，即使被对方欺骗，功业未能立即成就，也足以感动天下忠臣义士之心。他极力辞去劝讲之职，升任国子祭酒。他认为，月令一书虽然出自吕不韦，但君主后天而奉天时，此书并非没有帮助，于是将他已讲解的内容编成12卷，请求按月而官。兼全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，任命下达后去世，诏令追赠4官。吕武字伯可，歙县人。嘉定4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乌城主簿之职，郡守将他招入幕府，事务一概由吕武决断。郡守张忠树是丞相张俊的孙子，极力推荐吕武。当时张忠树的母亲在任所奉养，张忠树时常亲自到主簿厅迎接吕武的双亲进入郡府，与吕武都穿着彩衣捧杯祝寿，当地人都以此为荣。吕武调任当涂县丞，郡守吴柔胜认为吕武有操守，让他的儿子吴渊、吴潜与吕武结交。适逢司礼参军代理芜湖县事，泸州派2名士兵来办理公事，司礼参军便说泸州士兵抢夺县民财物。吴柔胜大怒，将所有涉案人员逮捕入狱，交给吕武审问。吕武说泸州有公函文书，不能说抢夺百姓。吴柔胜更加生气，再次交给吕武审理。第二天，吕武觐见吴柔胜，先让左右询问情况，吕武坚持原来的说法。吴柔胜越发愤怒，说我不忍心泸州士兵抢夺我的百姓，不肯出来接见吕武。吕武坐在客位不退，也不吃饭。吴柔胜勉强出来，怒气未消，想要对2名士兵施以情刑。吕武缓缓说，如果泸州原本没有公函文书，那还可以，如果有，县里不处理，反而加罪于泸州士兵，恐怕不妥。过了很久，吴柔胜最终听从了吕武的请求，从此更了解吕武。陈贵义任太平知州，委托吕武安抚安置淮南流民。江东提举徐乔知道吕武在郡中，又惊又喜，征辟他担任幕署。吕武打算将所有郡事处理完毕后再动身，催促出发的文书来了18次，他却没有告知陈贵义。徐乔写信给陈贵义，吕武才出发。不久，徐乔巡行部内，因田氏与丞相史弥远发生矛盾，被弹劾罢免。吕武回到当涂。 担任温州天赋北监盐场监官，改任余杭知县，也因盐官弹劾被罢免，舆论大为不平，但吕武从此名声更重。浙东提举张良鹏留他在幕中，不久兼任沿海制置司使。海寇尚未平定，张良鹏问有何计策。吕武调查后知道调兵出海，梁靖就返回，军中缴获的贼寇财物官府全部没收，于是与制置司干官施一飞商议，梁靖后再供给，不许擅自返回，贼船上的财物全部赏给军队，于是海盗得以肃清。吕武被差遣任龙阳县知县。豪强逃手中杀人，吕武审明案件，依法处死。史弥远虽然不是贤相，但设置了人才部，记录贤士大夫以待任用，吕武治理县政的业绩也被记录在案。差遣任两浙转运司主管文字，史弥远病重很久不见客，吕武觐见他，特地出来迎接。转运使被罢免，因此不另外用人，让吕武代理官印半年。有人问史弥远，为何不任命正式官员？史弥远说，你认为代理官印的人不能胜任吗？吕武听说后极力推辞。差遣兼三省枢密院门兼监提辖封庄上库。父亲去世，扶桑期满后升任大府四部，被授予监察御史，是皇帝亲自提拔的。郑清之丧失辱国，到浙士丁福死于成都，史松之、孟拱在京湖，史松之不久升任督府。陈伟、杜稿在淮西，王建在黄州，总计用兵170,000人，围困才解除。只有赵奎在淮东没有受到攻击，却做事不派兵应援。吕武上书议论，边境率臣并立，应当同心消除嫌隙，却幸灾乐祸，没有同舟共济之心。赵奎认为吕武是京湖治司的同党，而史松之也怨恨吕武，于是吕武被调任宗正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，出外任泉州知州。起初左丞相李宗勉对赵奎的话深表怀疑，适逢从淮东来的人说台官们都与赵奎通信，只有吕御史没有，李宗勉这才认为吕武贤能，对人说吕伯可是独立无党的人。史松之得到史弥远的人才部，心中敬重吕武，但内心怨恨他所论边防事务。等到吕武调任浙东提刑，史松之让邓勇唆使重复亨弹劾罢免吕武，朝廷内外都认为史松之不对。吕武提举重禧官，再次调任浙东提刑，又担任监察御史，入宫觐见。皇帝说，你过去的议论非常明确深刻，兼从政殿说书。史松之一向不希望吕武在京言，当时殿中侍御史向荣孙娶了吕武的侄女，史松之让向荣孙上书请求回避吕武，想以此动摇吕武的职位，但案法并无回避之力。史松之于是与言官密谋，认为吕武曾经弹劾王赞的姻亲使洽，于是让王赞担任右正言，吕武立即整理行装离去。皇帝亲下手诏催促挽留他，吕武坚决推辞，不被允许，因此再次留任，但议论越发不和。吕武升任起居郎兼史院官，官至中奉大夫，闲居12年去世，享年77岁，累赠至华文阁学士、通奉大夫。其子吕沆，吕沆字叔朝，因恩荫补任江侍郎。端平3年，吏部全市第一名，被授予黄岩县主簿，两次兼西京中岳庙，担任总领湖广、江西、京西财富所，准备差遣。改任于前知县，有重罪囚犯逃跑，听说吕沆到任，自行回来投案。淮西总领征辟他担任主管文字。吕沆任婺州通判，朱军章争夺田地打了42年官司，吴王府争夺墓地打了29年官司，吕沆都加以判决。特差充提领两浙转运盐市史司主管文字，又差充行在点检善军稽赏酒库，历任四辖六院的文司官告，书拟上书左右郎官之事。贾似道主张推行公田，彗星出现，沆请求废除公田，归还百姓。等到李宗去世，贾似道假传圣旨，废除17届会子，发行官子，沆极力陈说不变。贾似道大怒，调任沆为将作监部，紧急命令言官议论搁置。过了很久，即与云台官职务，启用为新国军之军，尚未赴任，又被议论仍任云台官。启用为泉州知州，尚未赴任，即与先都官职务。德佑元年，三学在宫阙下上书申诉沆的冤屈，召他前往皇帝所在地，沆不再出来任职，去世，享年81岁。 论说杜范处于低级官职时已有三公辅相的声望，等到入朝为相不久就去世了。杨戬的学问不是当时儒生所能企及的，运用到政事上让人百世不能遗忘。然而虽然享有高寿，却没有得到充分任用，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？张夫子亮平易正直，吕武风度凛然，都是对世道有裨益的人。